会，我们要来讲一下哈教会的那个，就是说，题目叫做"信心的跳跃"嘛，就是说，其实你看见要你相信一个东西，就像什么呢？就像你跳过一个山崖的一个崖口一样哈，跳跃哈。所以呢，我们大概会分一些专题来讲哈。然后呢，先看到这个画哈，这个画大家认识不认识？这个画的话是很典型的，文艺时期的风格哈。然后你会发现他是不穿衣服的哈，这个的话呢，它就是受古代的希腊的文化的影响，因为希腊人很崇尚那种身体的美，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去健身房健身一样的哈，所以他就会这样。这一幅画的话呢，我们想写的哈，是很著名的画家和雕刻家哈，叫做米开朗基罗，他所画的那个创世纪的那个一幅主画里面的一组画里面的一个哈的第一个叫做创造。亚当哈，创造亚当，而这个的话，画是画在现在天主教梵蒂冈西斯廷小教堂里面的穹顶之上，上面画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画哈，这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张画哈。然后我以这种画作为一个开头哈，那么要讲的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对信仰的方面接触是比较少，或者说我们周边的其他人。可能说，基督教信仰或者信仰性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如果你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的话，最伟大的建筑、最伟大的音乐、最伟大的绘画，它实际上都是以教会的信仰为主题的哈。像这幅画的话，我们相信，现代的任何一个画家都是没办法超越它的哈。最崇高的建筑物都是献给上帝的哈。比如说你不要说最以前了哈，到现在哈。比如说，举美国圣公会的例子哈，美国圣公会它在纽约的那个教堂的总堂，从1892年开始建造，现在还没有盖完，盖了100多年了哈。然后呢，它跨纽约3个街区，长180几米，宽70几米哈，整个建筑面积达到1万多平方米哈。所以你会发现说，最好的都是献给上帝的哈。所以的话呢，我们说，借着这一幅画呢，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疑问的开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对吧？为什么要来教会了解信仰？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基督？哈，而刚才我们那幅画的话，看到你们会不会有联想到一个东西呢？哈，可能以前如果有用过那个老人机的那种平板那种手机的话，你们有没有用过？会不会想到有一个开机的画面是非常熟悉的？有没有？没有吗？对对对，诺基亚的牵手的画面，对不对？哎呀，噔噔噔噔噔，对不对？你现在发现是什么？它这个画面其实就是灵感，就是来自于那个画面。而诺基亚想要表达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嘛，牵手，对不对？或者是人跟诺基亚公司的牵手哈。而我们刚才在这个画面里面所看到的是上帝，他伸出了手，与被造的亚当，他。牵起来在一起哈，而你会发现说，上帝跟亚当之间是一个虚无的白，对不对？它是一个鸿沟，对吧？你鸿沟，人要从有限的去跨到去认识到这无限的上帝，他需要什么？伸出信心的手，需要跨越过去。而这个时候呢，上帝他也伸出手来接纳人哈，就表示说人与上帝的一个相遇哈，那个相遇。所以的话呢，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具有深刻意义的内容哈。然后呢，我们说，那我们说这个现在我们是信仰的这种情况的话，到底是不是说，信耶稣的人哈，或者是信教的人到底多还是少呢？哈，我相信在各位的生活当中，除了教会圈子以外的人，可能那么信教是一个少数的群体哈，或者呢，有人要提及宗教信仰的时候，可能有一定的羞耻感哈，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从小有些人是从小信耶稣的。然后在学校里面，如果同学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他会嘲笑你，有没有的哈？我是有的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哈，就有一个羞耻感哈。这个羞耻感当然不是针对我了哈，因为那时候没有人针对我，因为我没有表达我说我是信耶稣。但是叫我的学校里面，我同班同学有一个就是信耶稣的。然后下课之后呢，有几个很调皮的，我不知道以前上学的总是有那么几个调皮的学生哈，然后开始捉弄的，嘿，你这个人是信耶稣的，哦呦呦呦，这么傻的，怎么样信耶稣的？哎呀，现在是什么年代了，你还信耶稣？天天被这么嘲讽， 所以然后我虽然说，我说我还是去礼拜堂的，我还是上主日学的，但是我也有点羞耻感。哎，信耶稣的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呢？哈，对吧？你信耶稣，你信耶稣还你不如信我呢，对不对？很有意思，对不对？然后我们要讲的是说，哎，这个世界到底是有神的多还是无神的多呢？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叫做《1901年到2000年200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录》哈，而他统计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背景和他的情况哈。然后在这一本书当中呢，哈，经拿个统计之后呢，哈，经统计说在物理学方面的话呢，总共有116人。可能我这里有点打错了，应该是161人哈，然后161人，总共是161人，然后呢，有宗教信仰的是116人，有占70%哈，然后呢，极有可能宗教信仰的是这20个人，占12%哈，本人宗教不明、信仰不明或承认有宗教背景的是8人，然后这个强调是无神论或者无宗教信仰者是12人，占7.5%。然后呢，缺少资料的是5个人哈，然后这个不信教的12个人当中的话呢，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哈，比如说居里夫妇，居里夫妇他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嘛，然后他是什么？他不是说不信上帝，他是反对教权，他反对教权，他是教权反对者哈，然后还有杨振宁，我们比方说杨振宁，还有叫李政道，他被归类为无宗教归属，就是说他不是无神论。他不是说不信神，他是无宗教归属，他可能信什么神都可以，对不对？然后呢，明确被标为无神的，就是明确是不信神的，只有一个，就是金体广之父，叫做威廉肖克利哈，然后呢，其中包含爱因斯坦，不过爱因斯坦不在这十二人里面，爱因斯坦他不相信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他说他不相信上帝会听人祷告，但是呢，他相信叫做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说他相信宇宙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宇宙，这个世界就是上帝，对吧？他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所以这本书把它归类到犹太人的信仰，他信犹太人的上帝。而这是物理学的哈，尤其真正无神意义的，就是说161个里面只有一个哈。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化学奖的得主哈，化学奖的得主呢哈是134人，然后呢，有明确宗教信仰的是75人哈，可能有的哈，极有可能有的是34人哈，然后呢，有宗教背景的4人哈，无神论和无宗教的呢占13%哈，这是化学奖。那么物理化学嘛，这是比较靠边的哈。然后比较有可能我们知道对上帝神明的存在，反正最厉害就是生物学，对不对？生物进化论嘛，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但是在医学、生理学这一块的诺贝尔奖得主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数据的无神论跟无宗教的话，只有19人也就占10%左右哈，不是很多的哈，是很多的哈。所以我们想，应该说医学或者是生理学是那个进化论或者无神论最厉害的地方哈，但是反而说它的比例也是差不多，大概就10%。左右哈，所以在这个顶级的科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当中的话，我们知道说能这个他们都大概就是10%左右的人，他们是说所谓的是不相信神，但是他不一定是纯粹的完完全全的无神论，可能说真正的完全的唯物跟无神可能就很少很少哈，就像物理学里面就一个人一样哈。然后呢，我们说如果以全球的统计人口来计算的话呢，大概是这个数字哈，1800年开大概是27%的全球人口是基督徒哈，到了1900年大概34.5%，然后呢，到了1970年大概是33.4%，到了2010年是31.7%哈，到了2012年的时候大概33%，大概就是全球人口的1/3左右，是基督徒，这只计算了基督徒哈。它不包含佛教徒，现在佛教徒人数也非常多，现在伊斯兰教的信徒也非常多哈，伊斯兰教可能快要突破20亿了哈，我们基督徒的话大概是30几亿，所以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说大部分1/3的人口以及大部分的全球人口，它都是有神明的信仰的哈。 然后到了美国有一个神学院哈，叫做哥顿康韦神学院哈，它每一年都会发布全球基督教概况哈，然后呢，今年的二月份呢，它发布了2025年的这个全球的概况。他说全球大概是有81.9亿个人口，然后呢，其中基督徒大概是有26.45亿。然后他说，虽然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宗教，占比例为32.3%，然后呢，北半球基督徒是从8.4降到8.23哈，然后全球南方就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他说呈现增长了1.65%哈，从16.79亿增长到了18.22亿哈，就是说，就是说在北方就是说发达国家里面基督徒人口是下降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话基督徒人口是上升的，而且增长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哈，比较快的。然后呢就是说没有宗教信仰的或者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那是谁呢哈，总共是三个地方是最多的。第一个是中国，中国是全世界没有特定宗教信仰人群最多的他说接近13亿，是根据美国的一个民调中心叫做皮尤研究中心，它是一个民调跟智库机构哈。他说中国大概有13亿，美国大概有1亿，然后日本大概有7300万，日本总共人口才1亿哈，它有7300万这种没有特定的宗教信仰的哈。也就是说我们生活的环境为什么对这个信仰没有感觉呢哈，因为是我们的环境决定了哈，就是说我们整个环境几乎就是无神论为主导的。对吧，所以呢，而且呢，我们的中国本土的信仰，无论是民间宗教信仰，无论是儒释道哈，他们不是一种特定的信仰，对，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我们用佛教的一种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信仰，基本上就是有事去拜佛烧香，对不对？没事不会，但是跟我们的有特定基督教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包在一个无神论以及没有特定宗教信仰包围之下，所以以至于说我们的环境对这个。是宗教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哈，而我们前一个报道里面指出，虽然说在发达国家哈，可能你们看新闻也会说到哈，像美国就有很多教堂就卖出去，改成什么宾馆啊、游泳池啊，哈，改成什么书店啊等等。虽然说他们是卖教堂，信教人口是在减少的哈，但是也没那么夸张。然后呢，亚非拉就是亚洲、非洲哈、拉丁美洲等等，它人口又是上升的，而且增长的人数呢。比发达国家减少的人数其实还要更多的哈，更多的。那我们要讲的是，其实即便说一个信仰不断的滑坡哈，滑坡下来，但是他们的国家的文化的底色，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有强烈的基督教的影响哈。比如说美国的好莱坞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看好莱坞的电影哈？你看好莱坞拍很多同性的哈。拍很多政治正确的哈，据说好像白雪公主都变成黑雪公主了，对不对？就黑人来拍，然后等等，而且政治正确的哈。然后即便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哈，然后他也会拍很多东西嘲讽教会的事情哈，还有嘲讽基督教信仰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美剧叫《小谢尔顿》，小谢尔顿，他妈妈就是一个很虔诚的浸信会的信徒，他的那个剧情里面，然后他很多的意思表达就是嘲讽。嘲讽说：“哎呀，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有那个《生活大爆炸》嘛，《生活大爆炸》是前嘛，《小谢尔顿》是他的前面，是他的前传嘛。《生活大爆炸》里面也是一样的，他的设定就是他妈妈是来自德克萨斯州，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的一个为主流的一个州。然后他说：哎呀，很多嘲讽的句子在里面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子，他的作品很多作品的底色。”仍旧是基督教的哈，我这里列了一个名字叫阿格尼斯哈，就是《神偷奶爸》，你们有没有看过？神偷奶爸，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神偷奶爸。然后她的名字叫做阿格尼斯，对吧？阿格尼斯或者是 Agnes 哈。然后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我们基督教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殉道的一个童贞女哈，她的名字叫做阿格尼斯，阿格尼斯哈。然后呢，这一个阿格尼斯的话，大概是主后305年左右的一个殉道者哈。然后这个女孩子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很多很多的贵族啊哈，来追求她嘛，想要请求她嫁给她。然后这个女孩子说：“我不嫁人。”她说：“我要守童贞，我要嫁给我的新郎基督，对吧？嫁给基督。”而在305年的时候，教会还不是合法化，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受逼迫的嘛哈。 所以那些青年人哈，那些贵族青年求爱而不得之后呢，然后他就去官府去告说这个人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被抓走了。然后抓走最后呢是判处斩首之刑哈，先把他扔到妓女园那个妓院里面哈，然后上帝保守他哈，然后呢后来把他拉出去斩首。然后呢，所以在这个圣女的画像当中，你会发现这是什么？这是一只羔羊，它是抱着羔羊。而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知道羔羊是代表着基督嘛，所以它的形象就是怀抱基督的一个童真的一个贞洁的殉道的一个女子，所以她怀抱基督者。而在我们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教叫做伊格纳丢，他是彼得之后在安提阿做主教的，安提阿主教第二任的主教。然后他有个别号，大家对他的尊称就是怀主者，怀抱上帝的那个人哈。所以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尊敬的称号哈。所以在他的画像当中，就把他怀抱成一只山羊哈。然后你会发现，在神偷奶爸的剧情的设定当中，就会发现这个阿格尼斯想要独角兽啊，然后他就去找，对不对？找后来他抓到的找了一只羊，哎，这只羊只有一只脚嘛。然后他说，然后他爸爸还是谁跟他讲，哎呦，你这个不是独角兽。他是羊耶，然后他还是很开心，即便羊也没有关系。他说我要的就是一只脚的，对吧？就会发现说这个女孩子的设定跟他设定几乎是一模一样，对吧？他有时候他的原型实际上就是这位我们教会的一个圣女哈，所以说，即便有出了再多的反对教会的东西哈，再怎么宣传各种不好的东西，但是呢，他那边的底色还是有所改进的。即便他本有些人在反对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本身的底色他还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在这里实际上就会你会发现说，实际上是有一个趋势，就是说有一些地方的人他离开了信仰，然后呢有一些的地方的人他又投入到信仰，然后呢有一些地方的人好像教会成了老年人的俱乐部，但是有一些地方的人他青年人极其活跃的参加在信仰当中，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也动态当中哈，所以的话，这不是一个说迟涨彼消的，不是说哎呀，全世界都是越来越多的无神论，哎呀，这才是正确的、光明的哈，信仰是愚昧的，不是的哈，它是一个迟涨彼消的哈。这是我们讲说，到底有神还是无神呢哈？你从整体来看的话，应该是说有神占主要的多数哈。那么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被包围的话，那么我们即便是我们中国有很多的阻碍，但是呢，从改革开放以来，基督徒的人数是不断的膨胀的，从1980年开始大概600万，到1997年的时候1400万，到了2010年大概有2300万，到现在大概有4000万，这个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因为我们不确定，因为我们的数字是不准确的。我们可能说它比4000万多，也可能比4000万少，因为我们没有个很准确的，因为很多人他是没有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哈，基督教信仰，对吧？然后这4000万大概是有一半是大概是三分之一是天主教徒，然后1/3是基督徒，大概是这个人数哈。所以就是说，哎，我们好像是在一个无神论的包围当中，你会发现说才过了多少年哈。对吧？那个才过了30-40年，然后呢，人数不断的翻涨，不断的翻倍来增长起来哈。也就是说，即便是在经济大潮当中，即便是在无神论的包围之下，我们来寻求上帝的人实在是越来越多的哈。所以说，我们就有一些问题嘛哈。那说为什么要有信仰呢哈？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哈？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信仰呢哈？为什么？有审判呢？上帝不是慈爱的吗？为什么有天堂？为什么有地狱？我说这看不见的地方是不是真的？对，我不信仰可不可以？我过我的生活就行了，可不可以？等等，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说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他其实是有一定的认知的障，有一个屏障在那里，男主人他会说，信耶稣的信不信耶稣一样嘛？我信佛也一样，我信耶稣也一样，都是劝人为善的哈。劝人为善的，但是说，在这样很多的问题当中哈，其实有些问题是我们想当然的，对吧？特别是在我们这边长辈的哈，有时候我们碰到有一些熟人说，你们来信耶稣，他会说，信耶稣信不信都是一样的，信什么教也都是一样的哈。但是你会发现，信教不一定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对吧？这个是 ISIS 对吧？他们把基督徒抓过来，然后全部把处决掉哈，砍头的砍头，枪毙的枪毙。 对不对？对吧？其实不一定一样。然后有些人会说，哎呀，你信耶稣的人哈，你还不如我呢，对吧？他会说，哎呀，你们信耶稣的人他品行很差，对不对？还不如我呢，哈。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可能他自己或者他这样族群当中，他自己是比较好的，但是可能有更多更差的人，对吧？或者说基督教都是迷信啊，哈，教会里面都是老头子的俱乐部啊，哈，基督教是西方的呀，跟我们中国没有关系啊，哈。其实你会发现说，当说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的时候，我们说它是在西方占主流的宗教，但是基督教实际上其实是东方的，对不对？以色列是被称为中东，对不对？是东方的，对吧？也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认知的障碍在那里，让他觉得说，哎，我觉得我这是对的，他没有进行深入的一个思考，哦。所以的话呢，我就打算借着这样的机会哈，然后呢，我就说来重新思考对信仰的一个怀疑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哈，有些是很多年的基督徒了，对吧？特别我们的老成员哈，对吧？老师班下来的哈。然后呢，我们的新成员的话呢，也可能以前也在教会里面有待过之类的哈，对吧？可能在教会里面吃过饭的哈，等等哈。无论是哪一种，都说我们都要来思考，对不对？我们要来思考说我们对基督教信仰到底是怎样子哈。所以的话呢，如果说你非常坚定的相信上帝，那我们也要先思考说我们为什么要信，对不对？那如果说，哎，你是被你爸爸妈妈说，哎呀，都来啦，都叫啦，哈，碍于人情面子啊，哈，对不对？感觉也就过来应付应付哈。那你也思考说，哎，我们传递的这种这里所讲的这个基督教信仰，说我怀疑他，你也怀疑说我为什么不信他，对，这样才是准确的，对吧？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思考说我为什么信，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当你不能讲出你为什么信的时候，你就像一个人得了艾滋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艾滋病就破坏了你身体的免疫系统，对吧？你病毒一来你就感冒，病毒一来你就发烧，对不对？病毒一来，然后你身体抵抗不住，然后你就去死了，对吧？是艾滋病的人不是因为艾滋病病毒死的，是因为他的这个病毒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然后他整个人就死，后来其他的病当然死掉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信徒他如果不明白说我为什么要信，那么他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哈，对吧？因为当有人问你为什么信的时候，就毫无应对的一个能力哈，很可能他遇到苦难，很可能遇到疾病，遇到一些他想不开的事情，那信仰就一个晚上就淡他了，他就不来信耶稣了哈，对吧？所以的话呢，一个信徒哈，面对自己信仰的反思和怀疑哈，对吧？要面对家人朋友提出的问题哈，特别是小孩子哈，小孩子哈，那么他长大之后，他就会怀疑，对不对？礼拜天我为什么要做礼拜？对不对？为什么要信耶稣哈？而这个时候的话，作为家长肯定是要对他进行解答，对不对？对啊，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为什么我们信的是对的？对吧？而也只有一个基督徒经过长期理性的思考，他才能够给人一个正确的答案，说基督教的信仰它是值得赞许的，基督教的信仰它是理性的，基督教的信仰它是具有光明并且不具有攻击性的哈。然后怀疑者呢，我们说也要怀疑，也要去讲说，哎，我为什么要怀疑，对不对？也就是说当你怀疑一个东西的时候，当你反对一个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当你去思考的时候，是因为你背后信了某个东西，所以你怀疑这个东西，对不对？你为什么怀疑 A 呢？因为你背后有一个 B 的前提，因为 B 是正确的，所以 A 是错误的。这是这样的哈，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有人说基督教是迷信，那它背后肯定有个前提，就是什么科学是真理，所以基督教是迷信，对不对？它一定是有个前提的，对吧？一个有前提的哈，而这个前提的话，如果说你放任给他，哦，我就是怀疑他，不去思考，你就不会察觉说，哦，原来我背后有一个相信的东西，对不对？当你仔细思考的时候，你才说，哦，原来我背后有个前提在那里，前设条件在那里，所以我才会怀疑说这个是错的，因为我知道背后那个是对，我信那个背后的东西是对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信上帝，对吧？我们说只有基督教是真的宗教哈，这个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对不对嘛？哈，可能对那些信佛的、信道的人来讲，我信佛也可以，我信道也可以嘛，没有关系，对不对？他们有些神明都是一样的哈，对吧？观音菩萨就是那个慈航道人，对不对？他们是一样的，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对不对？他说，怎么可能？但是如果你跑到中东地区，你就说，只有一个宗教是真的，只有一个是真上帝， 他说对的，一定是这样的。那你说如果、你说哎呀，世界不可能只有一个是真的信仰，他们就说为什么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你怀疑的东西是因为你怀疑 A， 是因为你相信一个 B， 这个 B 很可能是你没办法证明的，而这个东西呢也是基于信心，对不对？也是基于信心，只是你没有发觉而已哈。或者有人觉得说，哎，信不信上帝不重要了哈，反正我赚钱、工作、享受、娱乐哈，对吧？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大潮当中呢很多人的这种想法，对不对？哎，信仰、永生、灵魂都是虚无缥缈的。哎，如果我现在生活的好，我管以后有没有上帝呢？没有关系嘛哈。但是这种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哈。一个非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在用自己的命或者用自己的灵魂在赌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哈。所以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做帕斯卡尔哈，或者叫帕斯卡，对吧？帕斯卡，这个气压的单位的那个人哈，就是这个人帕斯卡，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哈。所以在他的思想路当中，他就提出了一点，他说：“那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论点吧，让我们说上帝存在或者是不存在。”然而我们将倾向哪一边呢？在这上面理智是不能决定什么的，有一种无限的混沌把我们隔开了，这里进行了一场赌博，在那无垠距离的极端，正负要见分晓的，你赌什么呢？根据理智你既不能得出其一也不能得出另一，根据理智你不能维护辩护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据你的理智来辩论的话，你是不能得出说上帝存在或者是上帝不存在的直接的证据，就你无论怎么去思考，你不能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或者你怎么考和说，哎，上帝就是存在的，你没办法去直接的去证明哈。哎，但是呢，当人生活说我不承认有上帝的时候，哎，我只管我自己的时候，那么他就默认，哎，上帝是不存在的，而这样的决定是草率的，哎，没有经过深度思考的，对不对？他就是说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无限的混沌隔开了，哎呀，对啊，你说你这样子的话你怎么办呢哈？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哈，哎，帕斯卡的赌徒理论，哎，赌徒理论哈，就说你赌一赌哈。所以在这个表格里面就会发现说，上面是相信上帝存在吗哈，上帝存在吗哈，他说，哎，如果我们信会怎么样，我们不信会怎么样哈，对吧？首先说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存在吗哈，然后我们说，哎，上帝如果是不存在的话，哎，我们相信他存在，上帝不存在，那结果就是第一个，对不对？那就是浪费时间哈，有限的一个损失哈。然后他说我们不相信上帝存在，但是上帝也不存在，然后呢，哎，我这里还放错了哈，我相信上帝存在，然后上帝也不存在，他说没有任何的损失啊，没有犯错哈，没有任何的损失。然后呢，接下来说，如果上帝是存在的，然后呢，我们也相信上帝存在的，那么将来会怎么？将来就是上天堂，有无限的欢乐跟永恒的一个荣耀。然后最后结果说，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存在，但是上帝他却是存在的，最后什么？你的结局就是沉沦，对吧？无限的痛苦，哎，永恒的痛苦。也就是说，他在这里讲了一个赌徒的理论，就是你赌一赌，你不会亏，对吧？你再怎么算，你是不会亏的。对不对？你再怎么亏，就是说，如果说你相信上帝存在，但是上帝是不存在的，你顶多就是浪费了一点时间来做礼拜，浪费了一点时间来参加聚会，对吧？你这个算不得什么。你来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交通，来的时候，即便上帝真的不存在，其实你的损失也是有限，对不对？然后他说，但是如果说上帝真的是存在的，然后你真的不相信上帝存在，那最后你的亏，你赌徒赌输了。对不对？你的灵魂都输进去了，你要输到地狱里面去了，啊，永恒的痛苦哈，对吧？所以说，帕斯卡得出的结论就是，你压上帝存在是最明智的，啊，就是最聪明的人就要选这个道理，就是上帝是存在的哈，对吧？上帝存在的，所以上帝存在就能够意味着上帝有永恒的救赎、永生和永恒的福乐哈，对不对？这是一系列，那你说如果有的话，那你一定是得到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最赚的最。明智的选择哈，所以的话呢，这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行深入的去思考，说上帝为什么存在啊，或者上帝为什么我要去信上帝啊哈，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对不对？如此深入的思考，就能够避免那些我们盲目 哎，我们直观觉得哦，这个就是真理，那个就是对的那个情况的一个存在哈。所以的话呢，借着以后的机会哈，我们会来，来思考一些话题哈。比如说怎么只有一个宗教是真的哈？上帝怎么会允许苦难发生哈？慈爱的上帝怎么会送人下地狱呢？对不对？那么科学已经否定了基督教了吗？哈，圣经记载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吗？哈，这是怀疑的理由嘛？怀疑理由之后，我们要讲相信的理由嘛？上帝存在的线索，对上帝的认知，罪的问题，宗教与福音哈，十字架的故事哈，然后复活的真实性，我们来通过一个怀疑，一个相信来讲哈。来会讲哈，到时候的话呢，会根据到时候、根据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哈，但是呢大概会分享这一些话题哈，大概会十来次，哎呀时间有点晚了，很快。然后最后我们要再讲一点经文的内容哈，就是耶稣与我们的怀疑哈。实际上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人他是怀疑耶稣的存在的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哈，这个话叫做多马的怀疑哈。多马的怀疑，这个是多马，这个是耶稣哈，对吧？所以当门徒对多马说哈，经文的约翰福音的23-25节哈，他说我们看见主了。多马是怎么说的？多马是说，他说我的吧，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对吧？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对不对？他说我一定要去什么？去摸他，触摸，要摸到耶稣哈，他必须亲眼看见才行，亲眼摸到才行哈。对不对？也就是说多马他是在世上一直跟随耶稣的，耶稣所拣选的12门徒之一嘛，他一直在跟着耶稣，然后他说我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对吗？除非让我去摸他，除非让我什么能够接触到他，对不对？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过了8天第27节对不对？耶稣就再一次向门徒显现，然后呢对多马说什么？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看住我的肋旁，不要迷惑，总要信，对不对？他说哎，你正好信，他想象的哈。然后的话这个跟画作不一样，画的话是人有显象的空间哈，他深入的描绘了多马的怀疑哈。但是圣经会告诉我们说多马就怎么样，多马就直接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哈。他圣经没有说多马去摸了一下，哎呀耶稣真的活了，哎呀肉都是一样的哈，他没有这样，他马上说看见他就相信了哈，对不对？所以当耶稣邀请多马来摸的时候，这是一个神圣的接触，就是说你来摸，对不对？而他从怀疑到相信，这次我们题目所讲的是一个信心的跳跃，他跳过了怀疑的混沌，他跳过了怀疑的虚无，然后呢他进入到相信的真实里面，对不对？这也是上帝他邀请人来与他接触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最早的两个门徒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当那两个门徒听见施洗约翰说这是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上罪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跟着耶稣，耶稣走到哪里他跟着哪里。然后耶稣圣经告诉我们哈，这里约翰福音的1:37-39里面，耶稣说你们要什么？耶稣说你跟我干嘛，对吧？你跟着我干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两个门徒也很有意思，他说拉比在哪里住？他说老师你住在哪里？然后耶稣是怎么做的？耶稣说你们来看，在英文当中的话是 come and see， 就是说你们跟我来，你们来看我，来看我，对吧？然后这一天他们就跟耶稣同在，同住，说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触摸我，就像多马一样来触摸耶稣，你们来触摸我，然后呢让我看，来看看我，对不对？所以即便有人怀疑耶稣，耶稣他也不会拒绝那个哈。所以在圣经当中会告诉我们另外一件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孩子的父亲受到病痛的折磨，他求耶稣来医治哈，然后呢这个父亲就求耶稣哈，然后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这位父亲说我信，但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他说我信，对不对？但是我也有怀疑，对吧？所以我信的不足，对吧？然后呢求你帮助我们哈。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儿子哈，然后作为他一个诚实回应的诚实面对自己怀疑的一个回应，就是说耶稣知道他说相信，但是耶稣也知道他心里有怀疑，但是耶稣因着他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怀疑，耶稣就施展他的能力来医治他哈。所以的话呢，现在呢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哈，邀请大家哈来看看我们的信仰哈，看看你自己的内心哈，说我 为什么要信，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不是别人来仔细思考我们的信仰。但如果我们去仔细思考这些这个信仰的时候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说很可能它的收获是超过你所想象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个的话也是我们接下来以后每一次的话呢，我们都要来分享的一个内容。这是我们晚上的一个分享，时间超了很多。